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8号，公元2018年7月2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审查与自我审查，中国通们能否逃脱道德罪责？中国称40年来中国实现人权事业发展历史性进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问题研究学者、澳洲麦考瑞大学讲师凯大雄撰文分析当今的中国研究学者与中国通们在中共威权下面临被审查或者选择自我审查的现象。作者提到学者的道德罪责担当问题，并且强调只要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尝试为那些被晋升的人发声，那么这种令人窒息的沉默、自我审查恶性循环就会慢慢被打破。凯大雄投书《香港自由新闻》，分析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中国通们在面对被审查或者选择自我审查之间存在的道德罪责担当问题。作者在文章开头便指出，近年来对中国问题研究学界的表达自由来说并不顺畅。去年八月，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共当局要求下，将该社《中国季刊》中数百篇涉及西藏、台湾、天安门屠杀等问题的文章撤下。去年11月，德国知名学术出版公司施普林格自然在旗下《中国政治学》期刊及国际政治学网站删除了1000多篇文章，内容同样涉及西藏、台湾、天安门以及人权。出版公司面对各界质疑，声称在中国不得浏览的文章仅为一小部分，而且公司必须遵守中方合作伙伴执行的本地分销法规。紧接着，澳洲艾伦出版社将知名作家克里夫·汉密尔顿撰写的《悄声入侵》一书版权返还作者，不愿出版，因为该书揭露澳洲政界如何受到北京左右。出版方选择自我审查，这一决定恰恰证明了汉密尔顿这本书中观点的正确性。而在今年四月，再度有消息指出，两名欧洲的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不愿发表他们有关中国西部的研究文章，因为他们的文章将与澳洲中国问题学者雷国俊的一篇文章一同发表在《中国季刊》上。而雷国俊在文中提到了中国于新疆的大规模监视管控措施。两名欧洲学者惧怕这样的评论文章与自己的论文放在一起会惹恼北京。作者凯大雄指出，作为研究学者，经常会受到来自党国的直接或间接压力，而且那些面对中国巨大经济利益急于牺牲自身原则的出版商和大学也常常对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加以怂恿。但同时，中国研究学者们也在给自己施压，都在想象着掌控一切的强大党国会对自己的举动做出何种反应。结果是到底是审查还是自我审查，已经无法清楚地分辨。文章指出， 学者们面临的沉重压力，在中国内部不断升级的侵权行为前微不足道。过去一年，中国的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于当局的控制下，他因为写作和政治活动先后被监禁14年。今年五月，藏人扎西文瑟因曾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为藏语文权利发声而被控煽动分裂，遭判5年。而在新疆，无数维吾尔人被关在在教育营，遭受折磨。上述群体所受到的是来自党国的直接压力，在审查与自我审查之间没有模糊地带。他们并没有推迟出版书籍，也没有担心签证被拒，而是仅仅因为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或者行使了一些最基本的人权，便遭到牢狱之灾，甚至死亡。没有哪些理想主义者在一开启学术生涯时便是希望透过对集中营的沉默来换取签证程序的顺利。作者指出，但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仍然会透过其他小手段来将自我审查的举动伪装成理论上的复杂性，而且批评以色列总是比批评中国要容易得多，关注巴勒斯坦问题比关注维吾尔问题也同样容易得多。有些人认为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屈辱历史，今天则在天下和谐理念下努力重建世界秩序。但是作者指出，今天的中国仍在蒙古、新疆与西藏实施着大规模的殖民计划，而且中国今天仍然在实施扩张主义，决意占领南中国海以及民主自治的台湾。即便这样，仍有人认为西方才是所有殖民行为的源头，却忽视了中国殖民化的恐怖。其他为自我审查寻找的借口还包括文化相对论，即中国具有顺应其文化传统的政治发展道路。然而作者认为，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们无权做出这种评断。如果一个人的世界观中建立集中营、基于信仰民族的肆意拘禁等都不在该受批评的行列，那么这便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世界观。不论是否流行，也不论是否方便，但非常清楚的是，在不触及道德责任这种基本问题的情况下，人们就无法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或者描述。随着政治制度的加紧，学术限制的增加，以及作家与活动人士面临越来越长的刑期，更多集中营中挤满鲜活的呼吸着并且思考着的人类之际，我们无法再泰然处之。与其担忧下一个10年的签证，我们都应该更加批判性地反思我们的行为，在对如此一个正在制造巨大不公的体系造成什么影响。作者指出，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志同道合者提出新疆承诺构想，类似澳洲对原住民表达尊重的致敬仪式，预计在不论场合的公开演说前，演讲者都应承认中国境内令人痛苦的人权状况，并加以阐述。在文章结尾，作者强调，最为重要的是，只要能够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并且尝试为那些被晋升的人发声，那么令人窒息的沉默、自我审查的恶性循环，也就是我们许多人都当过共犯的这一循环，将会慢慢被打破。从6月1号起，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 将于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播出，并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25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打压人权而恶名昭彰的中共当局近日举办中国人权事业发展进步研讨会，宣称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享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充分的人权。据中共官媒报道，挂名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一家机构与中共湖北省宣传部合作，于本月18号在武汉举办所谓的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研讨会。官方新闻称，与会人士认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立足基本国情，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在改革中保障人权，在开放中发展人权，实现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性进步。中国人民享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充分的人权。新闻还称，中国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而且还推动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实际上，在各大国际人权团体以及欧盟、美国国务院、国会等方面的人权报告中，中共剥夺公民言论、宗教信仰、集会结社等各种基本人权的行径一直备受批评，中国的人权程度被普遍评为极度恶劣。今年初，国际人权团体自由之家发表2018年度世界自由度报告，在195个国家中，中国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发布2018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180个国家中，中国新闻自由程度排在倒数第5。同时，美国国务院在最新的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中国正继续对人权活动人士与公民社会以及言论表达自由实施限制。同时，中国司法缺乏独立性，独立律师遭镇压，信息自由遭控制，法治遭破坏。不仅如此，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也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记录中国过去一年的宗教自由侵犯问题，并提出中国与北韩等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指这些政权直接采取或容忍了系统化的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去年12月，中共国务院也曾发表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宣称中国的人权法治化保障取得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该份白皮书结束语中的一段话当时引发各方争相转载嘲讽，其中写道，事实表明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如此充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及政治权利。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正如沐春风，充满生机。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